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要分享就是你就是主怎么样带领我，我明白他要在哪里聚会。那我希望我今天分享，我不会影响你们哈，不会说你们就跑到这里来哈。好，就是我只是讲我的见证，那你自己仰望神哈。我是说我在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我在归主。中华归主得救的，在1979年，那时候我们那个老师母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在中华归主得救的，你就一辈子欠归主的债，他就讲这么一句话。那我那时候刚信主嘛，我就想说奇怪，他怎么讲这样子哈，我也不太明白。那我因为刚是个基督徒，然后后来在那边5年在归主。那后来呢那时候也是都是看方便哦，我觉得我家里离这边近啊，后来就好像也是一直在喝灵奶，不能吃干粮。后来我就又到因为不方便，我又到另外一个地方聚会。那等到1989年以后被圣灵充满以后呢，我那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要明白神旨意带领你去哪里聚会呢，我觉得有一点是你要留心观察。像我那时候发现主把我的那个后路给关掉，一关掉以后呢，我只能往前去。那我要那时候呢，在湾区还没有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那时候我就在89年就到一个美国的教会哈，就在 Campbell 那边一个灵恩的教会，也聚了相当一段时日。那在那个地方呢差不多到了1990年，可是我们家那时候呢都有一个礼拜二就有个查经，就是一些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一起查经。到90年我们就开始一个灵恩的教会，那就理所当然主就这样带着就是这么顺着水这样推舟，就是在那个灵恩的教会。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好像我们大家努力传福音啊，所以弟兄姊妹里面呢第一年就有50个人受洗，所以等于说整个教会呢有一半是这些弟兄姊妹们这样祷告啊，然后啊传福音啊这样得救的，所以呢非常的有感情。可是到差不多快5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主他在带领每一个人，就是也是就看你，不但是看你的需要，也看你自己渴慕他的心有多少。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有喜安堂，我也不太晓得，我只知道那时候每个中午我们都有个祷告会，那我每天中午都去祷告，为教会祷告。那在1992年的11月7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我在晨更的时候，我就在吟唱诗篇我就把诗篇，我在读我的晨更，我就有些时候用唱的，我就把诗篇这样一面的唱，哎，我就读到132篇的第13节，他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那时候读到这几句经文，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那个话就浮上来，是一个 Rhema 的话，所以我那天早上得到这个话好高兴。我中午祷告会的时候，我就分享给祷告会的弟兄姊妹，我说我觉得我早上读到这些经文，我觉得神哦，要使我们教会成为这样，可是没有一个人有反应，而且呢还被在祷告的时候呢还被羞辱一番，就我那天还受着伤，抱着伤回家。我想说奇怪，不是这些经文是这么清楚得到一个 Rhema 话，可是分享的时候没有人有反应，而且还不相信哈。那后来等到95年也是主很奇妙带领。那时候我认识董牧师，我已经差不多5年没有跟他有联络哈，在89年认识他。那5年以后呢，有一天董师母突然就找我，就他的一个姊妹找我到董师母家去放一些以色列的幻灯片。那我们就放幻灯片，我跟他们讲解的时候呢，就我们一起祷告就董师母那天就打电话给董牧师，那时候他在洛杉矶学习。那就这样，董牧师就有感动，就在圣何塞有一个小的聚会，他说江牧师5月份要开始在这里有一个锡安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好像那个 那个主突然间就这样子，这样子的，就好像有一件这样子的事情哈，那我就放在祷告里，因为那时候主也带领我暂时的离开了我们开始的那个灵恩教会，在一个很小的教会才十个人的，那时候我常问主，我说主啊，你要我一辈子在这个十个人的教会吗？我就常问主，我说如果你要我在，我也愿意顺服这样。可是等到董牧师跟我讲以后，那时候才大概三月还四月，好，那我就祷告，然后到了五月份的时候，主就把后门又关掉。那等到我第一次来齐安堂聚会，我说是我那时候我就是来，因为后门主又把后门关掉，我一来我就发现神给了我的那几句话，就是圣名。祭司要披上救恩，圣民要大声欢呼，因为我发现这里的赞美敬拜就是圣民都是大声欢呼，然后看到粮食丰富，而且神乐意居在其中，我就发现说这是使主的引导，主的引导，他在五年前就把话给我，就是说我要引导，我好像一直在找一个属灵的家，那这中间当然有很多的细节，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当我渴慕他，我觉得不满足的时候，主他会带领我们往前去。那我们也不要，像我就不要被以前那个老师母的话挟制住。他说我就一辈子欠那个教会的债哈，就是说他这句话，那时候如果说我被这句话挟制住，可能我就不敢往前，也许就 miss 掉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旨意。好，所以我觉得那个神的话的印证，还有留心跟随他环境的带领，还有我们渴慕的心以及内心的跟随圣灵，我觉得很能够帮助我们你找到你神要你聚会的教会。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这几次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哈，上一次我讲到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呢，第一个就是我们里面的感动哈，常常神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或者在里面向我们说话哈。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说是神的话在你圣经每一天你的读经进度里面，神向我们说话。好，那所以上次我也讲了很多我自己的见证，神怎么样每次在仰望什么的时候，就照着我的每一天的灵修的进度向我说话。好，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那个规律的读经生活。如果你没有规律的读经生活，每次都是一下子今天翻哪里，明天又翻哪里，你不太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好，神要我们常常吃饭也是，一个人定时定量，他的胃常常是比较好。好，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是一直的一点一点的一直吃神的话。好，那这本圣经何等宝贵，我们应该每一天有你一定的进度一直在这样读。我自己太多次的经历，我想上次你们也听过我那么多的见证，你会发现神好像他真的都知道我们哪一天会读到什么圣经。好，所以他就引导我的心在仰望什么的时候，就这样子的祷告。菲利比书那里讲到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所以他就在我们里面这样祷告，引导我们祷告，然后真的一读圣经就是来回答这个话，整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好，那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的认真的自己有规律的读圣经。好，规律的读圣经，不要常常跳来跳去，好，或者每次都是随便一翻，好，那要么就是一曝十寒，好，有时嘛读的很多，好，有时又都没读，好，或有时读个一两节而已，暴饮暴食，好，有时又都不吃，这个很不好，你属灵的胃也会不好， 这个会得属灵的胃溃疡。所以我们要这个很规律的这样进度，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位他创造的一切都是很有规律的。好，早上东太阳从东方出来，好，那然后从西方下去，好，它一切都是很有规律的，整个宇宙是非常有规律的。好，那我们的神喜欢我们这样子的规律的活在他的面前，他也常常按时分粮，他也常常照着你每一天该读到哪里，他来向你说话。好，那我们第三点呢，就是讲到明白神的旨意呢，第三点就是讲到环境的印证。好，环境，那环境呢是作为印证，就是你里面已经心有感动了，好，或者你已经有先读到神的话这样，然后你主啊，求你环境来印证。好，环境只是来印证你里面的感动是对的，印证你神给你的话是对的，而环境不能作为决定的因素。就是很多人后来受迷惑，就是受迷惑在他就是把环境作为他整个的明白神旨意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这样的人很危险，会被风吹来吹去。以前我记得荣教师跟我们讲一件事，他就说有一位姊妹，她曾经有很严重的病，神医治了她。好，那可是呢有一阵子呢，她就想卖房子。好，那忽然间有一个环境来临了，他就觉得哦，大概是神的旨意了，他就整个开始一直从事怎么卖房子啊，就一直忙着在那，忙到一个地步哦，他连礼拜天都没来做主日崇拜。好，就是一头就栽在，就说好像有人要买房子，或者是也许那时候房地产价钱还不错，他就觉得是个环境的印证了，哦，就整个忙在那个卖房子里面。好，结果后来呢，他隔没有几天，我不知道最后他房子有没有卖掉，但是隔没有几天他就死掉了。好，那荣教授他们那时候很为这个姊妹难过。好，就是说那时候荣教授他们实在觉得不是神的旨意，可是呢他就是觉得啊有环境了啊，就觉得哦是神的旨意，而且呢整个一头栽在那。事实上我们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所以你不能现在来做一件事，然后来违背本来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好，他忙到这样一个地步。好，那所以我们要留意，不要说环境好像有这样环境，好，那就表示是我就去了这样。好，有一对夫妻，他们在美国，那先生呢就想回台湾去工作。好，那他回台湾去呢，好，他就到新竹交通大学去应征，就那个学校就说我们很喜欢你哈，但是呢我们还要再讨论讨论哈，我们还要再讨论讨论，可能还要再隔个他就说我们还要再讨论讨论这样哈，大概要再隔个六个月啊才能够通知他。好，这样那后来呢他就回台湾去回美国来，他就告诉他太太。好，那他的太太呢是一位很清新爱主的一个姊妹，很单纯的一个姊妹。好，那他就问主说，主啊，你要我们继续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呢？好，那结果呢主就跟他说你们要回台湾。好，那去封城。好，封城。好，那他就知道神要他去新竹。好，新竹就封城这样。所以他就跟他的先生讲说，哦，神要我们去那个 地方这样。他就把他怎么仰望告诉他先生这样。好，那结果呢后来交大就没有消息了，就是只是一个消息说大概要差不多六个月以后我们才会有需要人这样子。好，那可是呢他没多久就收到中立一个大学，好，就 就寄给他，就说我们要用你这样。好，那这位弟兄呢，他就分析一下，觉得诶，中立这个也不错，好，那这个交大呢，这个六个月，好，还要六个月，而且六个月也没有把握一定有，好，所以这个中立，他好像是去中央大学还是哪个大学，好，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大学，好，所以就分析起来待遇也不错，好，环境也不错，就他就觉得说，你看另外一个还要等六个月，而且不知到时候会不会有，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就觉得蛮好的，他就答应了，就是要去中立。好，那他在跟他讲说，可是神要我们去新竹啊，哈，所以他就是他的头脑分析，就是觉得这个好，而且现在就有，手中马上就有的，好，而且他觉得这个就是有一个环境来了，因为我们正在祷告啊，一个环境来了，好，他就去了。结果呢，他就先回台湾来安顿好，说才要来接他，太太哈。那结果他就在住在台北哈，然后就要通车去中立。哦，他就觉得每一次那个从台北要通车到中立往返车子都要花几个小时，因为常常塞车。好，这样往返花好多时间，这样哈。那台北的这个环境也是空气很脏啊哈，就觉得很不方便这样哈。然后后来他就回美国要来接太太回去，他到美国的时候接太太的时候呢，诶，就接到新竹交通大学来的一封要录取他，好，要录取他。那哎呀，可是怎么办呢，已经开始在中立上班了，所以他也没办法，好，也没办法。可是呢，他现在要把他的太太跟孩子接回去呢，因为他们在台湾呢，就是并不见得是长期要待在台湾，可能就是只是待个几年，好，这样。那他的孩子需要继续的学英文，好，结果呢，他在中立那里并没有那个环境可以给他孩子学双语的，好，可是新竹就在交大的旁边，那个有一个学校。是国立实验中学，好，那个中学呢有双语部，好，就是让孩子可以学英文也学国语，好，特别是为这个海外回来的这个这些教授啊哈，就在那个住在那附近的都可以学双语部。哎呀，那所以他发现这位弟兄呢，就发现还是那个新竹那个交大的那个环境最适合他的孩子，所以他们变成就是只好去住在新竹，然后他自己一个人要去中立上班，好，要去中立上班，这样，那还是得这样，新竹中立通车很不方便，那我这里听了他们的这些事哈，我里面我就是想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仰望寻求神的旨意，好，除非我们对神的旨意认真，好，那我们如果常常都要用自己的理智来分析，好，你会发现你常常错过神美好的旨意啊，理智分析现在这个工作比较有把握，以后那个也还不一定，那我一个认定神的，他就觉得说，好，既然神跟我们讲封城，而且他根本完全自己不是去想或是什么的，他也知道他的姊妹常常凡事仰望神，神有向他的太太说话，可是当遇到工作这么实际的，他就完全把他太太说的话完全撇一边，好，就是自己头脑分析，觉得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有把握，他就这样去做。结果照来就是几年来都很不方便，很不方便。本来神为他们安排的旨意是这么好，对不对？全家可以住在那里，对他孩子的教育也是最好的安排。好，然后工作也是这么好，这么方便。好，还有追求各方面。可是他就是一个觉得我自己这个分析比较有把握，很可惜。好，那就是自己日后就要多了很多的麻烦。所以如果我们明白 愿意凡事仰望神，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少走很多冤枉路。好，那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再忍耐，再等待，看我们愿不愿意诚心诚实的认定他的旨意。常常这样的人越来会越里面一个通达的路，他越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他在一切的事上发现神都带领得这么好。好，那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真的很需要放下我们自己天然理智的分析。好，再说环境，很多人就常常说，哎，有这个环境啊，所以一定就是神的旨意，不见得。好，我说，常常里面的那个感动是最真实的。好，那除非你的里面常常心不正，好，常常心不正。我们今天要再来看哈，看诗篇103篇，诗篇103篇。第7节，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好，谢谢。这里呢，讲到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好，那这个法则呢，在英文里面叫做是写 ways，W-A-Y-S。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个作为在英文里面是 acts，A-C-T-S。好，就是说神呢，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他做事的法则。可是以色列人呢，只晓得他的作为。你会发现，整个你看出埃及记，你会发现整个旧约的历史，以色列人呢，常常哇，神使红海分开，神行了一件神迹降下玛纳，哈啊，神做了什么，他们就神行了一件神迹，他们就为这个事好兴奋哦，哇，大大的赞美神哦，啊，跳舞啊，哈啊，非常的兴奋。可是呢，当他们一遇到困难，他们就开始埋怨，埋怨神在哪里呢？神在哪里呢？他们一直学不会，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去认识他所敬拜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再看，再看95篇，诗篇95篇，第9节、第10节。
那时你们祖宗是我看过，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好，这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这个英文是 work，W-O-R-K。好，然后他说，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作为在英文也是 ways，W-A-Y-S， 就是他们不晓得我的法则。好，就是说，神就说，你们的祖宗哈、总是这样试我探我。就是他们那么敢埋怨，那么敢发怨言，那么敢任意妄为，就是那个等于都在试探神，看看你怎么样，就是不怕他了。好，那所以他说哈，因为祖宗哈这样观看我的作为，就是只是看，看哦，神做了这个事，神做了那个事，可是呢，40年之久学不会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所以神说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迷糊。好，11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发现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好，他可以听到好多见证，哇，听到这个见证就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可是自己一遇到一些困难就开始埋怨，好，或者一遇到一些难处。就开始怀疑，神有办法吗？神有办法解决我这个难处吗？哎，听别人见证这么多，对他没有用处。他是个迷糊的百姓，迷糊百姓。你看神讲话讲得很严重哦。神说什么？我厌烦，我厌烦那世代。 你说，哎，神不是充满爱吗？可是神对迷糊的百姓会厌烦，就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你会发现太多基督徒是这样，可信主很多年，听很多道，参加很多查经，但是呢，终究不能明白，不能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旧约是讲到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但是迦南美地就是安息之地，也就是一个人总是只是这次看神这个作为，那次听那个见证，都只是一个个案个案个案，他没有真实去因此去明白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有他做事的法则，对不对？神常常不是他的百姓一说什么赶快就给他，像那个一个婴孩啊，一哭啊，妈妈赶快奶瓶一定要马上塞下去，哦，我要不然哭的都多大声，这是婴孩。可是神要他的百姓长大，长大就是要学习的忍耐。所以不要说神不会马上一哭啊，马上就给他，你长大了你要学习的忍耐嘛，能受苦，能忍耐，那个老练的生命才长成。所以神呢，他如果我们认识我的神做事的法则，你就知道他不是他的百姓常常一求马上就给他的，一要什么马上就给他什么，他不是的。那你应该认识，而且神常常都很后面才给我们，因为他说忍耐成功就必完全，那个忍耐的性格是一个成熟的性格，神要把他的性情做成在我们身上。那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做事的法则，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就有安息，就进入他的安息，也就是事情没有很快成就的时候，或者我问神，哦，神怎么迟迟不回答？像我上次讲到，我问有关感情的事，问了一年，神才让我明白，一年呢，每天问呢。那有一些事，神不是让我们那么快就明白，但是我们借着这个，我们可以更认识我的神，而且你更与你的神联合。那所以神说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只有两位不迷糊，加勒约书亚，这两位不迷糊的呢进入了迦南美地。好，你看加勒约书亚进入迦南美地以后，他们真的变了，他们那个神刚强忍耐的性格，经过40年旷野的熬炼，已经做成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他们更被改变的像神，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他要答应你的祷告太容易，但是很多时候他迟延不答应，是他为了要塑造我们能够脱落那个脆弱的感的性情，能够把他那个属天坚强的性格塑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需要明白他做事的法则。那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很需要这样子来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看民数记22章。民数记22章。12节，
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
还有15到17节，
巴兰又差遣使者，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们说：“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难得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
好，然后接下去好不好，请你念到20节。
巴勒 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勒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
好，谢谢。神对巴兰说，哈，第一次巴兰去问神，神告诉他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已经跟他说了，那民是蒙福的，你不可以咒诅，你不可以同他去。可是当第二次巴勒又带了又多差去的使臣呢，比先前又多又尊贵，好，然后呢又说要把极大的尊荣赐给他，好，要把只要他听我的话，为我咒诅这民就好，好，然后呢巴兰就说哦，你看巴兰哦，他讲的话是很属灵，好，他说哦，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啊，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好，然后呢他就当夜他叫他们在那里住，然后他就说我要看看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那你看看巴兰，他不明白我们的神岂是似而又非的神。神已经说了，说这民是蒙福的，你不可以去咒诅他们。那难道你再问一次，神就会说哦，这名你可以咒诅，会不会？神会不会是这样？他不会。可是呢，人的心，因为巴兰太舍不得那么多的金银，哦，可以得那么大的尊荣，他舍不得。所以他虽然嘴巴说，哎呀，我行大事小事都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啊，你就是将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会那个在乎的，我都要问神的。嘴巴是这样说，但是心里呢，他实在好希望主说，好，你跟他去，你现在可以开始咒诅这名，他就可以赚很多钱。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很多这样的基督徒。那结果呢，你看21节哈，巴兰早晨起来哈，跟他们一起去了。22节，神因他去就发了怒。明明20节神说，好，你就起来同他们去。好，他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好，那你只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但是呢，22节，神因他去就发了怒。是不是神似而又非？好像神似而又非的叫他去，然后一去了他就生气。你从这些要去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神好像试试他了。好，他们都会来找你，因为已经跟你讲了说不要去。好，然后呢，他还是再来问，那神就说好，如果他们再来找你，你就去。试试他，哎，他真的去哎。台话叫 come come， 就是很不知天高地厚。神说好，你这样你就去，哎，真的去。很多神的百姓都是这样，不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每件事来问，可是都很希望神是成就我心里的心意。结果呢，后来呢，好，后来神就差遣天使，好，三次要杀他。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天使要杀他很容易嘛，难道那个驴那么厉害啊？就一条路，驴稍微偏一下，天使就杀不到吗？我觉得我自己读起来，我觉得不是，神就是故意要吓他，好让他要听话，因为他知道巴兰不是一个很听话的。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嘴巴祷告，主啊，我要听你的话，主啊，我怎么样都要顺服你。嘴巴亲近神，心却贪恋财物，心却远离神。很多基督徒这样，满口的属灵的话，可是心里呢，常常是 我的情欲最大，我心所喜爱的，我无不满足他的。嘴巴很属灵，但是里面常常另一回事。可是神很聪明的，这都逃不过神的。那我也觉得说，神为什么就是这么严厉，不准他有一点咒诅？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我们也学习，真的，我们嘴巴讲什么话是很重要。这神就是不许巴兰有一点念去咒诅这个百姓，那他就是要三次这样去吓他，让他确定我说什么话你会照着做。所以这一次巴兰就真的完全照着神跟他讲什么话他就做。好，做了以后呢，你看24章，那个巴勒就很不高兴啊，哈，就说哈，就说我想要这样祝福你也没办法，因为你就是这样不照着我的话哈，这样，好，可是你看25章，以色列人就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喜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好，我们再看这个31章，我们再看民数记31章16节，31章16节。
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提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
好，谢谢。你看，圣经把巴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讲得这么清楚。他虽然说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都不会越过耶和华的旨意的。嘴巴是表示说他是很顺服神的，但是呢，他的心里贪爱那个金银，贪爱那个金银，所以神就那么严厉的让这样借着天使来吓他，就是你必须要照着我的话做，否则他差点都要被杀死。好，总算这样过了，他照着神的话做，可是呢，他里面还是舍不得放下那些金银。还是舍不得放下那些金银，所以呢，他就教巴勒，教他们怎么样呢？借着妇女呢，去让以色列百姓犯罪。好，所以让以色列百姓就跟着这些妇女去拜偶像。所以巴兰的结局就在这个地方，他被杀了。这个第八节。31章第8节，好，以色列人他们就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可能有先知的预言的恩赐，我们可能有医病赶鬼的恩赐，但是我们里面如果心不正，我说的心不正就是说常常有我们除了神以外，我们还有我们一些贪恋，我们常常满足我们的私欲，我们觉得神是可以这样含糊摸一摸就混过去的，神不是。所以我们真的要敬畏神，他贪那个金银，所以在新约里面讲到巴兰是什么，贪爱那不义的工价，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那个贪死一个人，虽然啊，他照着神的旨意去发预言，去祝福，但是呢，他还是会诡诈的再想出一个方法来给对方，你可以这样。以色列百姓就是很不争气的，很容易犯淫乱，很容易拜偶像。好，我自己读到那里，我真的觉得说，这个百姓真的是自己糟践自己。 神觉得神在耶和华的眼中他们是什么？耶和华的眼中那民是蒙福的，是神所爱的，是神不许别人咒诅的。可是呢，他们却被地上的外邦的女子一吸引，他就自己去作践自己。就这样，神不许人咒诅他，可是呢，他却自己去自甘堕落。我们很多基督徒要小心，真的要小心。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为什么说有些人，我们讲到说，其实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是那个里面的感动。例如有些人有关全时间的呼召，像曹牧师，他就是从信主没多久以后，就是羡慕要全时间服侍主，一直到他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从来没有一句特别什么给他的话啊，就是说呼召他出来全时间。可是呢，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爱慕要全时间服侍主，对不对？但那个里面的感动是最重要，是外面的水浇不灭的。好，那有里面的感动，虽然有时即使没有什么话，但是我可以阿们，这个感动是出于神。可是有些人呢，他虽然可以告诉我说，哦，我里面有感动哈，然后呢又有神的话，哪些话哪些话，环境又有印证，我一听了就是里面不阿门，就是不阿门。这就跟巴兰那个一样，你可以满口讲的属灵的话，我们里面还是会闻得出来的，还是会分辨的。好，那所以我就为什么讲说，虽然最重要的那个凭证是我们里面的感动，但是呢，里面的感动有些人会寻求错。为什么会寻求错或听错声音？就是我们里面没有清清洁洁的要顺服神，我们不是全心降服于神的人，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可是，有很多的例外，有很多的但是。在那些情况下，我就不顺服神了。所以这样的人的路是弯曲的，到后来他完全不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即使他听了这么多堂，他搞不清神的旨意。所以每次要问又要问，怎么神旨意会是这样，会是那样？圣经上讲说，那个在诗篇里面讲说什么弯曲，诡诈的人神就以弯曲待他，对不对？好，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乖僻就是他不是正直诚直的顺服神，神说他以弯曲待这样的人，所以他的路常常很弯曲，什么都搞不清。这个叫做迷糊的百姓，常常学习终究却不能明白。其实神做事是很正直的，他的旨意是很清楚的，他做事的法则是你很清楚可以知道的，如果你向他认真。就是因为我们乖僻，所以我们很多对我们都好像很弯曲很悬。那我讲这一些就是想到说，有关明白神的旨意，有些人好像靠公式哦，这样子，哎，不是说心里感动，然后有神的话，然后有环境的印证就是吗？好，有时候我真的跟你说好是，结果呢，你自己一遇到困难，你自己就放弃了。为什么？就是你自己知道里面是不是那么踏实的在顺服神。那。有关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真的很需要认识我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当他给我们里面，你里面的感动呢，绝对不会跟他的属性相违背，绝对不会跟他的圣经的命令相违背。好，例如有一个牧师，他就是有一个姊妹，那他的先生去世了。好，那他就常常跟这位牧师交通他跟他先生以前的一些事情，好，一些很 隐秘的一些事情。姊妹们或者弟兄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就是你不要去跟异性沟通分享你心灵里面很深处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你多分享几次呢，常常两个人就会产生错误的感情。你所有心灵里面一些深处的事，你只能跟你同性分享，你跟异性分享，常常异性就变成越来越进入你的感觉，越来越同情你，哦，越来越那两个渐渐渐渐就发生感情。那一位牧师呢，渐渐渐渐就觉得，哎呀，这个姊妹实在是很好的一个姊妹，那么爱主，哈，很能够对我的服事有帮助，哈，所以呢。他就觉得他自己的姊妹呢，师母呢，在很多服事上没办法帮助他，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姊妹实在很能够帮助他，所以他就仰望主，主啊，是不是你要让这位姊妹，是不是要我娶这位姊妹，好，来帮助我的服事，好，然后呢，他这样仰望呢，好，哦，他就觉得主里面还有感动，有声音说这是特例。就说是可以娶她的，因为这个根本不必仰望，在圣经里面讲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对不对？神说要爱你幼年所娶的妻，对不对？这种根本很明显，你连仰望都不需要仰望的。可是呢，第二你交通啊，两个人觉得心灵很通，邻里很通，还跟我的太太没那么通，所以就仰望，哦，仰望就觉得特例，啊，特例，那你就知道结局如何了。结局就是，身败名裂，只好离开服事的禾场。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一直祷告，主啊，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诚实正直的灵，不要自欺，不要自欺。我们必须诚诚实实去顺服神的话，所有你里面的感动，如果跟圣经上讲的神的命令，好，圣经上讲的神的属性，神是圣洁的，所以里面的感动要你去做一件不圣洁的事，绝对不会是神的旨意。你说，哎，感动很强哎，那是你的私欲。好，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祭邪的，他是恨恶罪的神，他是光明的。所以你所有与黑暗相关的，神不会要你去做黑暗的事。我们一定要聪明一点，不要去被仇敌迷惑。很多会被仇敌迷惑的，就是自己常常很体贴自己的私欲，在许多事情的仰望上。我为什么服侍主到现在17年，快18年了？我常常服侍，为什么这么多的弯曲？都是因为人常常体贴自己的私欲，过于体贴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爱惜自己过于爱尊敬神，尊重人过于尊重神，都是这一些造成的。所以我今天一个负担就是讲到，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这是整个大体的原则。你大体的原则没有抓住，你只是细小的事，每件事就是问，例如说，就是说你每件事这样问，好，可是在你求问神的旨意的过程里面，都没有使你因此更认识神，是吧？好，那这个就是你这件事问。 那件事问，可是都有自己的私欲掺杂在里面，以至于你都没有在寻求神旨意的里面呢，因此去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在很多的事上仰望神，明白神的旨意，都使我更认识，哦，主啊，你是这样的一位神，更深刻认识我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神叫我们寻求他的旨意，因为他乐意向我们说话，他说他的羊都听得见他的声音。所以在神跟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我们不要常常去做别人的中保。那像有些牧师很喜欢故意讲一些很玄奥的话，做一些好像很玄的事情，哦，让信徒们好崇拜他，哦，觉得他好神呢、啊，这是不对的。好，以至于信徒什么事就喜欢来问他，啊，请你帮我问一问，好，帮我问一问，我要不要换工作？请你帮我问一问，我要不要继续读博士班？神与我们另立新约，就是说你们个人都不需要去问邻舍，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我，从自大的到最小的，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认识神。你相不相信很多小孩子，你要教你的孩子从小就开始凡事就要问神。好像有一个妈妈，有一个爸爸，他就说他的孩子就问他说，爸爸，我可不可以去看什么什么电影？好，那他不要让他的孩子觉得好像很律法啊，看电影就是不好的这样。他就说，你去问神嘛，你问耶稣说你可不可以去看那部电影。叫他孩子真的就上楼去，就跪下来祷告问主。后来呢就下楼来说，爸爸，我不去看了，耶稣不喜欢我去看。小孩子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你不要常常替他做中保，叫他自己去问神。那像有一位牧师，他就是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他说他去那个教会，好，他第一次去呢，好，那个牧师呢就走过来，就跟他讲说，你的头上有紫色的光圈，好，然后就离开了，那牧师就离开了。哇，那这位弟兄就觉得，哇，我头上有那个光圈啊，所以他就问那个邀请他去的弟兄说，哎，牧师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这个说，哦，那你去问我们牧师，我们牧师都会解答的，而且他都很会解梦啊，解意象啊，哈，你就去问他。好，这弟兄就去问这个牧师，哈，说，哎，你刚刚说我那个头上有这个紫色光圈是什么意思啊？哈，啊，这牧师就跟他讲说，哦，那个就是君王的意思啦，就是神会要重大大的用你啊，哈，这样。所以这个弟兄呢，后来就留在那里哈，然后就被用啊，被大大的用。可是后来呢，哇，他就发现很多很奇怪的事。那后来我这个细节就不讲了。后来这个弟兄就离开，好，他讲了很多的事情，好，那讲到跟金钱有关，跟什么有关这样子，好，那可是呢，还是很多人去那个教会，好，为什么？他们好喜欢什么都去问牧师，好，牧师，哎，我能不能投资这个生意呀、啊？牧师说可以，而且你今年会做三笔半的生意，好，而且真的果然做三笔半哎，然后大家就觉得哇，好灵哦，好灵哦。可是我听了我就觉得说，主告诉你说会做三笔半的生意，那你做了三笔半，那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你的灵性有什么增长？你对神有没有因此多了什么样的认识跟敬畏？可是真的 百姓常常不明白，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小心这些事。人很喜欢那些很奇特的事。你看宋七力虽然被判七年，他还有门徒在那为他抗争呢。我想说奇怪啊，哦，宋七力就是那个台湾那个迷惑很多人的，哈、哦，迷惑很多人的，哈、哦，就是你来前面啊，奉献一千万，哈、哦，我就给你指点你迷津，哈、哦，这样子的，哈、哦，那可是连现在后来那个照片啊，就说什么他头上有光圈啊，什么什么，后来那个摄影师已经承认那个是摄影的技巧，怎么样配上去啊，这样。可是还是有信徒在跟着他。这末后的时代，人就是喜欢那些不爱真理，爱那些虚谎的事。就是你真的想，神跟你预言你会做几笔生意，那对你有什么益处？没有这个预言，你也一样做这几笔生意。那有这个预言，使你怎么样呢？使你怎么样？都没有任何造就嘛。我觉得神说话神做事都有他的目的的，一定使我们更敬畏他，使我们更爱他，使我们更俯伏，或者使我们更谦卑，使我们更你要说预言一些这个对你有什么益处？那所以我们要留意，不要好像崇拜那一些虚幻的事。特别神是我们的神，我好感谢主，荣教是从来没有把我们引到他面前，所以我从来没有崇拜过荣教是，我真的我一点都没有崇拜他，我就是很爱他，很尊敬他，就是这样而已。可是我从来没有崇拜过他，我也没有去依赖过他。为什么？因为荣教是什么事你去问他，他都会说神喜欢告诉你，你自己问神。所以我每件事都自己问神，我从来没有去问过荣教士，请你帮我仰望啊，我要不要这个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啊，我要不要什么，我要不要跟那个人结婚啊，我都不用问过他的，自己仰望主。所以呢，我因此认识我的神是这么真实，他做我引路的，他是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此时，直到永永远远。那你一定要学习自己来明白神的旨意，来问他，神喜欢告诉你。好，不要常常去仰赖，哎，听说最近又来了一位很灵的先知哦，好，然后去排队问他。那你现在跟外面人家那个佛教那个算命啊，好啊，卜卦啊，有什么两样？你去问了，你这件事明白了，但是你里面并没有确据，你只是依赖那个先知说，哎，等到事情发生了，有一些困难呢，你就开始摇摆了，因为你里面都没有自己寻求神的确据。还有下次遇到事情来了呢，你还是那么幼小，还是像个婴孩一样，又要再去问人，结果那个先知迁到英国去了，怎么办？你跑到英国去问他吗？所以个人从自小的到最大都必认识他，这是他与我们立的新约，给我们的应许。那最后我讲到我们像那个就说有些人仗势，我清楚这件事是神的旨意，可是呢因此他没有在那件事上好好的尽责任。我讲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是社工人员，好，那时候她就问主哈、哦、要去哪里实习，那她就仰望主，那这位姊妹是很爱主的一个姊妹，她就仰望主很清楚神的旨意，要她去某一个医院去实习。那去了以后呢，那个医院呢就也愿意让她在那实习，就发给她两本厚厚的英文的书。就是说叫他要把这两本英文书要翻成中文，好，而且是来实习之前就要交出来。好， 那他就觉得，哎呦，哇，要硬翻钟哎，好难哦，他就一直拖，一直没有翻，一直到那个实习完了，他都还没有翻好。好，那另外呢，他们说社工人员在医院里面呢，就是要去看病人，好，然后呢要去辅导那个病人。那这姊妹呢，她就是很害怕这个。要问这个病人家里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啊，齁，然后要辅导这个病人，他又很怕自己说错话啊，辅导错了怎么办啊，齁，好，然后要跟一个人这样子了解人家整个的这一切，齁，他就觉得对他好难哦，所以呢他就很少去跟这些病人接触，他就常常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亲近神。他就想说，反正这个是神的旨意，神带我来的，神自己会祝福这个工作，好，神会祝福我的考绩，好，哎呦，我是那么清楚神的旨意来，所以他就在办公室里常常花时间亲近神。结果呢，到实习结束的时候，所有人只有这一个姊妹被这个那个老板大大的骂一顿，好，非常厉害的痛骂一顿。好，那这位姊妹她自己说，这件事给她学到很深刻的功课。好，就是她没有去尽她该尽的责任，她仗势的，这是神的旨意带我来这个地方的，所以神一定会祝福。不是的，你要尽你的责任。就好像有些人他仰望主，很清楚是神的旨意而结婚的，他就发现怎么结婚以后会老是吵架呢，老是吵架，为什么？你很清楚是神的旨意，但你有没有好好尽一个妻子的责任？好，那你是神的旨意没错，但是你有没有好好尽一个做丈夫的责任？那你没有尽这些责任，那你那个吵架吵得这么厉害，所以你就开始怀疑会不会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仰望错了？是神的旨意，但是你要尽责。像我们以前有一位有一个弟兄啊，他就说，哎呦，我最近都没有感动要去探访啊。后来那个我们辅导呢就告诉他说，你是没感动呢还是懒啊？你是团契的主席，好，你是小组长，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本来理所当然就该去探访的，这不需要感动的。这就好像一个父母，他照顾孩子是他的天职啊。那你既然是神把这个小组托付给你，神把这个小家托付给你，神把这个主日学的小朋友托付给你，那你本来就是该去探访他，这是理所当然该去探访。只是你要这个，你去探访是应尽的责任，不是说啊、哦，我都还一直仰望着，都还不清楚神要不要我去探访，仰望到卸任了都还没感动，还不清楚。你理所当然该去的，只是你有时仰望主。如果这种是 regular 你该尽的责任，如果主不要你去探访，很可能是非家，他们今天不在，神不要你白跑一趟。所以当你要去探访，你在亲近神，发现里面有个禁止，应该是这样来明白神的旨意的。所以我们很多日常该尽的责任，你要尽责任，你不需要跟他一直仰望，一直仰望，仰望主，今天要不要煮早餐给孩子吃啊？当然要煮啊！仰望主，我是不是该早点去聚会，就不要煮给他们家人，不要煮给先生跟孩子吃了？不是的，你要早一点煮，早一点煮好给他们吃。那，所以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要去尽，该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有很多事你就理所当然知道，这是我本来就该做的，好，不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好，那还有呢，神的旨意，就像《生命记》第八章那里讲到，说我 这40年在旷野呢，哈，是就是任你们饥，任你们饿，哈，是要熬炼你们，哈，是要熬炼你们，哈，嗯，要知道你们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好，神说这40年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念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好，那而且呢，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呢，是有一个目的，让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所以呢，顺服神的旨意呢，并不是就很通达的。好。就是说你顺服神的旨意并不是环境很顺利啊，就是印证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刚好相反。好，那这是我们该认识的。好，我就想到说那个使徒行传16章，保罗呢，他依顺服神的旨意去马其顿，顺服神的旨意，马其顿的呼召他去了。好，结果一去了呢，就被抓起来。好，抓起来呢就被打。好，哦，打的都流血，然后关到监牢里去。所以他被打关到监牢都是神的旨意。可是另外呢，在使徒行传22章呢，好，保罗那一次呢，好，他就是到了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向那个百姓声明啊，结果呢众百姓就哇群体激动啊，这样啊，结果千夫长就来啊，就把保罗带进营楼里去啊，吩咐人把他带进营楼里去，叫人要用鞭子拷问他啊。那结果呢，保罗就说那个罗马人啊，罗马人却没有经过审问就要被鞭打，这个是合理不合理啊。那结果千夫长他们就害怕。那我自己看这两件事，我就发现保罗他是一个真的很诚实跟随神顺服神的。好，你看他使徒行传16章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讲他是罗马人呢？好，那他就不会被打啦。好，为什么不讲？我在想那时候他可能正要讲的时候，里面圣灵跟他讲不要讲，不要讲，所以他就顺服了，就是不要去讲你的身份。可是呢他顺服了，结果就被打，打到皮破流血，而且被关，怎么会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要我来传福音的，所以主啊，我现在一定要讲我是罗马籍的，好，这样子我才能够出去传啊，那个意象是要请求我来传啊。好，可是呢保罗他就是那么诚实的顺服神，不体贴自己的肉体，他就这样顺服神。结果呢，神为的是要让他去拯救狱卒一家人，而且监狱里的那些囚犯，我想他们也都因此信了主。所以神的旨意常常高过我们的意念，有一些事你会觉得很不合理，就头脑分析当然要讲，显出我罗马民籍来，这样我在这里就可以好好传福音，要关进去的还能做什么呢？对不对？可是神的旨意就是要他关进去，他去拯救那些关在那里的人，拯救狱卒一家人。从这点也让我们看见神何等的爱灵魂，神何等的爱灵魂，他让他所爱的仆人被鞭打，为了拯救狱卒一家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看一些事发生，说怎么会有这种事临到神的仆人呢？好，我们就不明白，好，然后就说，是不是他犯了罪呀？啊，或者是不是他自己仰望错了？好，很多时候都不是，很多时候就只是神就是有他的旨意在，有他的旨意在。我们不明白，虽然保罗那件事很明白，哦，至终得着了狱卒一家人，但是另外有些事都直到天堂才会明白的。好，所以有些事你看别人，哎，怎么他会这件事会这样临到他，那件事会那样临到他，你不用因为那些事而绊倒，很多事我们没有办法彻透，到天堂才会明白。但是个人都要诚诚实实的去仰望神，去顺服神。诚诚实实去仰望神，顺服神。好，那
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73首。每步跟随主，我们起立唱。我们尽量把副歌背起来。